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Springtime savings are in full bloom, all in the Kroger app. Buy one, get one free on flavorful, fresh Tyson chicken during our full line sale. Then mix or match during our 99-cent sale and get Kraft mac and cheese, Campbell's soup, or Bar-S Franks for 99 cents each when you buy five or more, all with your card. Shop these deals at your local Kroger today, or tap the screen now to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to save big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Price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我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过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在听说它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本闲谈或者是通俗文学之类的作品，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然后后面我对于中国历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于是呢也从来没有去想过去阅读这本书。后来在网络上出现了明朝那些事儿。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后来我也没有太过于在意去阅读，我的阅读的感兴趣的领域曾经呢是具体的这个，比如说科技效率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学习成长，后期呢当然最早还有这个科幻和这个虚构类的这个领域。那么中国历史一直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但近几年可能还是因为年纪大了会觉得历史非常有趣，因为很多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在生活中现在好像觉得自己有困惑的问题，其实以前已经发生过，以前的人也已经思考过，甚至有同样的规律，或者已经有过类似的解决方案，于是我会觉得哎呀，那这个现在好像很多事情其实多去看一看历史，多去看一看，特别是一些这个早一点的历史，也许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于是这几年我开始读这个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书，那么万历十五年就是我刚刚阅读完一本我曾经错过的一本经典。这本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另类的一个叙事的角度去讲一个好像我们中国人好像已经很熟悉了就是中国明代嘛，明代后面这个灭亡了，被清朝努尔哈赤的这个子孙然后打下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切换到了清朝，最后的皇帝叫崇祯。那么万历皇帝呢其实是他的前一任这个皇帝，那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这本书呢恰好他选择的也是万历第十五年，在历史上去记录呢没有什么大事儿啊，不会像以前说这一年什么这个清朝大军来犯，然后把这个明朝打过啊灭亡，历史书上的记载呢都是一些大的事件，但这本书讲了万历十五年的是公元1587年，没有特别的变化，但是他写作的方式让你完全沉迷其中，发现哇，就在这一年 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什么都在发生。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个制度，特别是这个明朝的这个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所有在这个制度上上下探索的人全部失败了。那么这本书它用了六个人作为主要的角色，历史上真实发生真实的人物，去剖析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的内心世界，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读完了以后会觉得这不像是一本历史的著作，有点像是一个非常超现实或者是视角非常独特的一个一部虚构作品，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也因为是他的写作原文是用英文写作，然后后面呢再翻译成中文，于是呢你会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用一种陌生感的感觉，带着一种陌生感去看待中国人似乎都已经很熟悉，但同样我们也有一点陌生的历史，于是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但我从中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个个人可以学到的，就是我们如何进行叙事，这是我稍后要说的嘛。那么首先要说这个这本书的视角是这样的，它用六个人作为基本的视角去讲述明朝这一年发生的事。这六个人呢分别是神宗皇帝万历啊，我们就叫他万历皇帝了，然后呢他的首席大臣张居正，以及张居正后来的继任者文渊阁大学士申世行，还有我们在历史上听过的那个清官海瑞，以及在当时作为一个军事上最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戚继光，还有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呢明朝比较典型的一个皇室李治，分别是以他们的视角去讲述这个历史。在现代文学写作上呢有一个流派叫有一种风格呢叫做这个视角式写作，就 point of view， 那么都是以每个具体的人去写，然后写这个故事。那么他可能是就是这种 point of view 这个视角式的写作呢可能是现在最先进的，或者说这个很多人觉得甚至是这个最好用的一种方式。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权力的游戏》的原著《冰与火之歌》，就是用这种视角式，每一章节讲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的故事，以这个人作为一个主角，然后切换开来，以他的视角展开故事，下一个章节再切换到另一个人。当然如果你喜欢玩游戏这种视角类的切换呢就完全不会陌生，比如说战神，比如说这个生化危机等等，都是在后面以一个人的角色以一个角色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现在我觉得这种角度是叙事的最好的角度，因为我们人天生就以这种视角去观察世界，我们天生就具备以这样的视角来理解世界的能力，这也可能是这本书它的一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明朝，现在去看明朝好像我们觉得当然如果有的人喜欢历史，关注了很多，比如说阅读过明朝那些事儿啊，其他的这种著作的话，会觉得哇明朝非常牛的一个帝国如何如何如何。我呢就像刚刚说，我对于明朝历史了解不多，但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样一个大国啊，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然后这个财力充足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被什么沿海日本的那种倭寇还有菲律宾的海盗这个骚扰，最后呢被一个看似未开化的这个清朝满族人给灭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就回答了这些问题。那么整个来说就是在 明朝的时候，我试图简单的来这个总结一下这本书，就是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如果对于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去花时间阅读一下这本书。但我现在尝试用自己简单的方式去总结一下这本书，就是他们这本书讲了这几个人物，每个人的视角呢，它分别代表了社会上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比如说万历皇帝代表这个统治阶层的最高层级，就是皇帝。然后呢，张居正还有申世行呢，分别是这个文光集团的，就是政治家里面的杰出代表。然后呢，戚继光是军事代表，李治呢是思想和哲学的代表。那么这些人，然后包括海瑞也是一个政治家里面试图去改革改良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他们这几个人都是那种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呢，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都尝试了很多方式，试图去适应，试图去不挑战整个这个中国儒家文化以道德作为管理国家这种基准的策略，去管理国家的方式，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适应的时候，他们的探索全部失败了。比如万历皇帝，他试图去他最初在小的时候呢，他喜欢写毛笔字，喜欢写书法，然后练到一段时候呢，张居正他的老师就不让他写了，说你学这个没用啊，你要学会这个如何去统治国家，要去学那些这个策略之类的东西。然后后面他想要带兵出征打仗所有的人都反对，说皇帝不能出去。然后后面呢，他任何的言行举止都会有百官去干预，他的行动呢不能得到别人的这个配合。年纪轻轻的他就开始修自己的陵墓，这也算是一个象征，就是你只是一个装饰，或者只是一个国家的权威性的象征，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活着的祖宗，就是还活在现在，但是已经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了。所以他是这种做了很多冲破的试图突破的努力，但最终都失败。于是他最后的反击是什么呢？就是躺平。他不理朝政，不对这个官员的上奏进行表态，不说是也不说不，不立太子，然后什么都不参加，每天就困在宫里面。他在这个3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这是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躺平来对抗这个国家的这种就是给他已经做成的既定的安排。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结果由他的儿子崇祯皇帝最终来继承，那么这个帝国到了崇祯的最终灭亡了。所以这是命运的残酷那么其他几个人，我读到这里的话，我会觉得万历真的是最惨的一个打工人。他看似是天字第一号人物，但是其实也是被这个系统困在其中无法自拔。那么张居正做了很多试验和探索，但最终他死后又身败名裂生前呢这个官位显赫，死后身败名裂。申世行他的继任者呢，做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探索，但是于事无补，没有进行任何改变。海瑞呢他对道德提出了最严苛的要求，而且是极端的要求其他人都是只是把道德作为口唱说海瑞呢切身实际，用自身和对别人的这个强烈要求去管理，但是呢一样也没有完成。他的这个结果就是证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还是不能去弥补组织和技术的短。那么戚继光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建树，但是呢他的整套这种军事策略呢，其实都是打破了文官集团去保持那种统治的平衡最终呢他付出了代价，最终呢他这个晚年的非常凄凉生病连药的钱都没有，生前呢是全朝最声名显赫的大将军，所以这也是令人唏嘘。而李治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奇葩， 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最终呢也是没有能够完成。那么所以这一年就是1587年，是万历15年。表面上呢四海升平，没有什么事情可以 记载，但实际上通过这六个人的视角证明了大明帝国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桓帝励精图治，或者是贪图享乐啊，这个首辅独裁调和，高级将领去创造或者是苟安，文官去廉洁奉公或者是贪污舞弊，思想家的进步或者保守，最终结果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甚至身败兼名裂。所以整个故事悲剧性的在这里做了结束。万历丁亥年1587年这一年的年鉴是这个明代帝国历史上的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所以这就是我阅读这本书我觉得它为什么牛，或者说它为什么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著作，也是它的这种见解极为深刻。就是我阅读它的时候有一种像当年阅读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居然可以这样去看历史，而且居然是非常有道理，说得通，就是犀利深刻，一针见血。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感受可能跟我喜欢科技和科幻有关，就是当时中国是用道德来进行统治，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通过树立道德，然后让民众自动自发的去遵循这个道德的标准，然后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但这个统治其实是效率低下的。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本身技术上的效率低下，比如说信息的传播、信息的管理，然后各种标准的制定是非常低下的话，于是社会自动的会采用了这种用道德来进行管理的方式。那么后期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当我们有了西方的这个法律这个作为商业，作为这种社会运行的标准，那么这个运行标准的这个工具其实比道德效率更高，于是呢西方社会的发展呢速率要比中国呢要更快，也就是说比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要更快，是不是这样的原因？那么现在 AI 出现，现在的系统的这个复杂和信息等等，它的工具上有没有一些决定性的突破，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行管理进入到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级别？或者说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就是清朝之所以能够强大到或者说满族人为什么能够强大到打败大明帝国成立清朝，那么也许也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系统的效率更高，因为它是运行了一个非常精锐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就是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就是清朝的这个系统是如何。那么它的这个军事化的系统要远比明朝的这个系统，就是说它从技术层面上要更有价值，于是呢它取代了前朝。这也是我的一个思考，因为也许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现在正在发生和改变的一些迹象，它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或者说以往的一些类似的例子，像 AI这个事情，或者说像现在这种大数据和这个信息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技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对我们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出现这种这个颠覆性的，类似西方胜过东方，或者东方胜过西方的这种层面的这个颠覆，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最后说一下我自己的总结吧，或者说我自己的收获。我自己的收获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三个。第一个收获，学一学历史可能会找到很多我们生活中具体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以往已经发生过的经验和案例。那么你会发现你并不孤单，你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你才有，而甚至也有可能已经早就有了解决方案。学一学历史。第二呢这种个人视角式的叙事方式，其实这个方式呢不只是在写作，在很多方面，甚至在工作中也可以用得到，甚至在我想要说服别人，我想要展现自己的工作 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演示的时候都有都有很有帮助。第三点呢，我觉得多阅读一些经典，因为这本书《万历十五年》，作者黄忘了他的名字了啊，黄仁正啊。那么这个作者他写完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78年还是76年写完这本书，然后后面呢，在那个年代，中华书局就试图引入，然后后面呢又一版再版，然后后面又在纽约客啊等等这个文学评论里面成为经典，很多人都去评论，甚至很多人对于明朝完全西方人对于明朝完全没有概念的人都会非常深刻的去感受到这本书的魅力。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就是的确它是一本已经出版了50年的一本经典。那么多去阅读经典，也许能够让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有更多的一些深刻的认识。好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本书里再见，拜拜。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Save big money at Menards. Gorilla tapes, glues, and adhesives are perfect for jobs around the house, indoors and out. Gorilla Heavy Duty Construction Adhesive has a 100% waterproof formula that provides a secure bond on any surface. From trim work to landscape block to hanging mirrors, it's all purpose and holds in 30 seconds. Pick it up for your project and head to Menards.com to see all of our great deals going on now. Save big money.